郭志任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6月11号星期一，美国东岸时间早上九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九点。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总统川普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峰会星期二将会登场，两国官员最后磋商以缩减分歧。川金会在即，南韩的民众希望和平向前推进。李显龙说新加坡为川金会花费2000万美元。被贸易争议淹没，七国集团峰会的联合公布对东南中国海问题的表态。前年农历年初一，香港旺角冲突，本土民主前线的发言人梁天琦等人早前被裁定一项暴动罪名成立。高等法院法官在星期一判刑说，不接受政治诉求作为求情的理由，亦都有案例显示任何选择参与暴动的人都是咎由自取，判刑必须有阻吓性，判处梁天琦监禁6年，同案另外一个被告卢建文判监7年，是旺角冲突案到现在判刑最重的被告。新成立的追求香港独立的本土派学生组织学生独立联盟的召集人陈家驹说，
所以我们很担心就是梁天琦会变成下一个刘晓波的人物，即是长期被监禁在这个囚牢里面。
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专题节目方面，我们有流行美语，不过也请收听由谭永芬报告详尽国际新闻。
下面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和北韩官员在星期一，就是6月11号在新加坡继续会谈，试图在两国领导人一日之后举行历史性会晤之前，为缩减双方分歧作最后的努力。川普的北韩问题特别代表金城率领美国一个谈判小组星期一上午抵达新加坡的丽思卡尔顿酒店，大约同一时候北韩副外长崔善基一行亦都抵达同一会场，双方都没有回答新闻记者的提问。同样在新加坡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较早时在推特上面登出了他和金城共进早餐和磋商的照片，并且说美国致力于朝鲜半岛完全可核实以及不可逆转的去核化。北韩官方通讯社星期一在首次报道北韩和美国峰会的时候说，这次峰会将会是时代变迁的一部分。在新加坡的一位美国官员说，由于平壤当局长期以来研制核武器的历史，美方对这次峰会既保持乐观又持怀疑的心态。南韩民众乐观地认为美国总统川普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星期二在新加坡会晤的时候将会增进地区持久和平的前景，就算双方不能够明确达成一项的去核化的协议。
우리할수있게되었으면좋겠습니다
아네김정은위원장같은경우도많이상승한것같아요
南韩的民众希望峰会能够为此带来和平，而在川金峰会之前，一些团体在南韩首都首尔举行集会，敦促美国和北韩领导人结束双方的核对峙，并且签署和平条约。不过民调显示民众强烈支持渐进派总统文在寅采取外交的努力，说服金正恩答应参与去核化的谈判。克洛堡最近一项民意的调查显示民众人的支持率高达 75%， 而在今年4月南北韩首脑会议之后，金正恩在南韩民众之中的受欢迎度亦都显著攀升，很多南韩人认为他并不威胁人，而且愿意妥协。南韩民众通过在过去对川普的忧虑，包括他威胁过必要时使用武力消除北韩的核威胁，他亦都说过可能会从南韩撤军，除非南韩为防务开销增加拨款。另外川普仲针对不公平贸易措施批评过南韩。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表示，这次举办历史性的川普金正恩峰会的费用将会达到大约2000万美元。这次是新加坡对这项国际努力所作的贡献，亦都符合新加坡深切的利益。新加坡英文报纸《海峡时报》援引李显龙的话讲，他说这次是他们愿意支付的成本。李显龙星期日又表示，安全成本将会占总成本的一半左右。这位新加坡总理在谈到这次峰会对新加坡的好处的时候说，他们被选为会议地点，这些不是他们要求的， 而是其他人要求的，他们同意了。这些彰显了新加坡和各方的关系，和美国以及北韩的关系，亦体现了他们在国际社会之中的地位。2018年5月，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总统特别助理兼战略评估高级主任维多利亚科茨说，川金会地点之所以选择新加坡，是因为那里是一个地方是很方便的地点，亦都是亚洲的媒体中心。七国工业化国家 G7 星期日在加拿大魁北克发表的夏洛亚公布针对东中国海、南中国海问题表达了坚定的立场。这次是一个共同立场，因为美国和 G7 峰会东道主加拿大以及和欧盟在贸易问题上面的激烈争执而没有受到广泛的关注。夏洛亚公布的第19条说，他们依然对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局势感到忧虑，并且重新强烈反对可能加剧紧张局势和损害地区稳定以及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任何单边的行动。他们敦促各方对争议岛礁采取非军事化的努力。欧洲理事会主席陶斯克在峰会上面他讲得更为明确，他说在南中国海继续出现的造地和军事化问题上面，他们必须展现团结，国际法亦必须适用所有国家，无论大小，亦都无论是在陆地上或是在海上。美国总统川普说，他已经指示他的代表不要签署出席星期五和星期六加拿大七国集团首脑会议领导人的公布。他提到他离开之后加拿大总理杜鲁多的讲法，杜鲁多说美国对降同铝的新关税是侮辱性的。川普发表推文回应说，杜鲁多非常不诚实和虚弱。根据杜鲁多在新闻发布会上面的虚假陈述，以及加拿大向美国农民、工人和公司收取大量关税这个事实，川普说他指示美国代表不要支持这一项的公布，他们正是观察充斥美国市场的汽车的关税的问题。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美国总统川普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历史性峰会，在经历了一些波折之后，将按照原来的计划在6月12号将会在新加坡举行。美国的北韩问题专家预计，无论峰会上发生什么，川普和金正恩都会使到这次峰会看起来是成功的。他最担心的是，川普会签署一个可能为美国带来重大后果的和平条约，甚至是和平宣言，以换取北韩作出模糊的无核化承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报道。
在川金会即将举行之际，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北韩问题专家6月8号星期五对媒体举行的吹风会上，对这次峰会可能发生的情况做出了预测。在小布殊总统任内担任国安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格林表示，鉴于川普总统的不可预测性，大家还要看看会发生什么。格林说，大家都知道川普总统最近进行了一系列高调的赦免，赦免了一些犯了罪的名人。在6月12号那一日，大家会知道美国是打破了25年与北韩不成功的外交，还是准备做出最大的一个赦免。格林认为，从总体上看，不管峰会上发生什么，美国现在的处境比平昌奥运会南北韩关系缓解之前要好一些。但是他认为，在美国没办法通过外交使北韩实现无核化而军事打击代价又太高的情况下，美国应该采取的一个比较长期的对北韩战略是对他进行压制，实施禁令以及施压。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采取这样的战略将更困难了。虽然存在不确定性，但是这些北韩问题专家基本上都认为，这一次峰会在视觉上会是一个成功的会议。曾经在中央情报局做过北韩问题高级分析师的金秀美，对这一次峰会做出了这样的预测，当然会有联合声明，而且不管峰会上发生什么，川普和金正恩都会将它称为是成功的，因为两位领导人都对此做出了大量的投入，所以峰会看起来会好好看。金秀美说，他甚至认为有这样的一种可能性，金正恩可能在谈判一开始就将一些看起来好好的东西放在谈判桌上，例如同意将一些洲际弹道导弹撤出北韩，拆除或者是销毁零边设施等。 使佢睇起嚟金正恩真嘅系朝向另一个方向走，使全世界相信北韩翻开咗新嘅一页。呢个将系非常高明嘅做法，但系佢哋跟住落嚟会喺其他所有嘅问题上进行长时间嘅拖延。金秀美话，由于对北韩核项目进行核查都需要耗费好长嘅时间，而北韩喺拥有咗核武器嘅情况下，冇任何动力要放弃佢。因此金秀美猜测北韩会以无核化嘅承诺嚟换取时间，等待川普下台之后再讲。在小布殊总统任内出任国安会亚洲事务主任的北韩问题专家车维德指出，峰会在早晨九点开始，然后有一个午餐，跟住还有很多的时间做其他的事情。车维德告诫说，做好看到意外情况的准备，因为这两位领导人都喜欢在峰会上做出使人吃惊的举动。一度被川普政府考虑出任美国驻南韩大使的车维德指出，北韩从1994年以来在无核化的声明上没有发生改变。这个就是在美国不再对北韩采取敌对政策的时候实现朝鲜半岛的无核化。但是北韩从来就没有对无核化做出具体的定义，对什么是敌对政策也都是很含糊不清。在车维德看来，非常值得关注的是要看看双方在联合声明中是怎样提及无核化的。而最重要的就是这两位领导人是否会要求对无核化的进程做出具体的规定。如果有，那个就讲明这一次峰会不只是一次拍照留影的机会。如果没有，美国不会因为这次峰会而变得更为安全。这些专家一致认为，不管这一次峰会成功与否，北韩都已经获得了很多的利益，包括国际社会在事实上承认北韩是一个核国家，使金家政权获得合法性，金正恩实现了形象的大转变。他们预计如果情况进展顺利，金正恩还可能会获邀在今年的联合国大会上发言，甚至被川普邀请到白宫访问，并到海湖庄园举行峰会。与此同时，美国和北韩关系的缓和还减弱了国际社会对北韩进行制裁的政治意愿。中国开始放松对北韩的制裁，其他国家亦都好难再对北韩实施严厉制裁。在金正恩不采取任何挑衅行动的情况下，美国国内亦都好难考虑对他进行军事打击。而且金正恩是在处于强势地位的情况下来到谈判桌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研究员金秀美认为，峰会可能出现几种情况，而且使他最担心的是川普总统会同意签署一个他没有想到或者是知道但是不认为是让步的可能给美国带来各种后果的和平条约。这种后果包括减少甚至终止美国对南韩的承诺，减少或者是撤出驻南韩美军等等。加林认为，川普总统不见得想同北韩签署需要国会批准以及好几个国家签字的和平条约，而是和平宣言。加林说，这个是有问题的，因为一个和平宣言并不会减少威胁，但是北韩会将这个当作借口，中国和俄罗斯也都会这样，就好像他们将北韩与南韩领导人在板门店达成的协议当作借口，要求不再进行导弹防御，减少军事演习和制裁一样。在格林看来，这个是给北韩提供一个赠品。对于车维德来讲，川普做的同一件事可能会引发两种最坏的情况。车维德说，他看到两种最坏的情景，这个跟川普做同样的事有关，即他去参加这个会议，基本上将美国所能够提供的所有东西都摆在谈判桌上，看着金正恩，然后说他对美国提出来的没兴趣，美国在这里事做完了，这个将是一个非常坏的情况。另外一个坏的情况将会是将所有的东西放在台面上，金正恩做出一个非常模糊的无核化承诺，川普然后会说我们这个做完了，我们得到了我们想要的所有东西。使车维德感到担忧的是，北韩为这一次峰会进行了45年的准备，而川普总统说他不需要为峰会做准备。他说，一般进行这样的峰会，有关部门会为总统准备很多相关的材料，以往的总统都会非常仔细地研究这些的材料，但是川普总统可能不会怎样看。车维德认为，川普不能够不做准备， 否则会掉入北韩为他设计的诸多陷阱。这些陷阱包括：一、承诺签署和平条约和关系正常化，以换取北韩模糊的在很遥远的未来进行无核化的承诺；二、同意北韩提出的同步分阶段无核化，即以行动换行动的无核化；第三，是同意北韩提出的美国终止对北韩敌对政策。美国方面会将驻南韩美军、导弹防御系统等的东西都放在台面上。第四，好像以前那样同意给北韩提供能源方面的协助，以换取他暂停核试验。第五，是认为北韩愿意通过放弃核武器而成为一个富裕的国家。车维德说，事实上北韩想要富裕的话，他早就富裕了。北韩想要的不是富裕，而是自力更生，一个不受外界污染的纯洁的北韩民族。车维德还认为，美国在与北韩讨论广泛的关系正常化时，不提及人权问题是不可想象的。至于中国在这次峰会举行期间以及峰会后能够扮演什么角色，格林认为中国最想看到的是朝鲜半岛不发生战争。其次，中国希望美国和北韩关系改善，削弱美国和南韩同盟关系。车维德说，中国能够在北韩问题上发挥重要的作用，亦都可以与美国合作，但是如果给中国不是这样做的机会，他就会做出这种的选择。车维德认为，使他感到不安的是，不管峰会成功与否，中国都将从中获益。车维德说，如果峰会失败，美国需要中国对北韩施加最大的压力，平壤亦都将需要中国为他撑腰。如果峰会是成功的，中国不需要要求美国撤走驻南韩美军，这个问题会自然地被提及。国会亦都会有人说，朝鲜半岛现在和平了，美国为什么还需要在那里驻军？南韩亦都会出现很多美国为什么要保留美军的讨论。参加过北韩问题六方会谈的车维德还表示，如果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的话，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都会开始关注北韩的时候，中国的一带一路正好可以为北韩的基础设施提供资金，在可预见的将来扩大它在朝鲜半岛的战略影响力。车维德说，以前在对北韩进行制裁的时候，情况黑白分明，北韩做出挑衅时，大家都将矛头指向中国，说你为什么不约束北韩，你能不能够加大对他们的压力。现在美国开始打开和北韩的谈判大门，这个问题变得极为复杂，所有的负担都在美国方面。公众会说，你能不能够更灵活一点，能不能够和北韩达成交易。车维德说，这个就是你打开谈判大门所必须支付的代价。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报道。
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星期日下午闭幕，印度和巴基斯坦作为正式成员参加了这次会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会议上说，肯定印巴两国加入以来上合组织取得的新进展。这次上合组织峰会刚刚就和在加拿大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时间上重合，多国领导人访华，青岛维稳级别提升，同时中国官方媒体亦都极力营造万邦来朝的景象。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北京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主持了这次的青岛峰会，同与会成员国发表了青岛宣言。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关于贸易便利化的联合声明等文件，习近平在会上强调安全合作，打击三股势力，同时提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方将会设立300亿元人民币等值的专项贷款。日本时报刊登英国议会上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主席豪厄尔勋爵的文章指出，西方自由主义者到目前为止一直对上海合作组织表示不屑一顾。文章当中说，首先该个组织被看作为是一个相当薄弱的架构，缺乏一个好像欧盟或者是较为宽松的北约组织这样坚定的中央协调以及是指导体系。其次，就共同目标而言，上合组织被广泛地视为是反西方以及是反美，因此被以怀疑的视角来看待。不过文章当中指出，相互敌对的印度和巴基斯坦现时都是上合组织成员，并且伊朗亦都获邀加入该个组织。上海合作组织正在成为一个拥有几乎世界一半人口的大会，成为一个巨大的网络。 虽然印度同巴基斯坦长期不和，而印度同中国在边境等问题上面争议不断，而且印度将中国视为是重要的战略威胁。不过印度同巴基斯坦在2017年同时加入了上合组织。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吴飞认为，这次的会议总体上呈稳中求进的态势。由于上合组织的主要任务是反恐，各个成员国在这个议题上面分歧较少，因而可以在上合组织框架下解决双边问题，包括印巴矛盾、中印在边境地区的纠纷。
因为上合组织主要是反恐议题，反恐议题呢，印度和巴基斯坦在这次会议当中呢，没有任何的双方。
吴飞认为，因为上合组织主要是反恐议题，印度和巴基斯坦在这次会议当中双方之间没有任何的敌对情绪，基本上在上合的架构之内，印度和巴基斯坦都可以配合上合组织反恐议题上面东亚国家、中国、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相互之间的合作关系，在多边环境之下可以解决双边问题，中国和印度的问题、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问题。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安全与军控研究所所长李伟表示，印巴两国加入上合组织有积极的意义。
无论是印度还是巴基斯坦加入上合组织，那么呢，作为成员国应该按照呢上合组织的相关的公约约定。
李伟表示，无论是印度还是巴基斯坦加入上合组织，作为成员国应该按照上合组织的公约决定来做。这两个国家从上合组织的主要精神和原则来讲，应该有利于促进这两个国家缓和双边的一些紧张关系以及地区的稳定和发展。这次的上合组织青岛峰会在官媒渲染下盛况空前，中国为同与会各代表举行了欢迎宴会，还有文艺演出以及是焰火表演。为确保峰会的安全，当局采取了异常严格的安保措施。根据报道，峰会期间外地发往青岛的快递普遍是延迟，一些的快递公司停运，前往青岛的乘客亦都要接受异常严格的安检，而加拿大魁北克的七国集团峰会则向一个小镇举行。会议开幕前，魁北克市中心爆发了抗议活动，会场内领导人在贸易、关税等议题上面同样是争执不断。美国总统川普拒绝在公报上签字，分析人士吴飞认为，七国集团框架太大，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领域，仅靠是一两日的峰会难以解决各项议程当中的问题，而上合组织会议是集中在反恐领域，因而容易取得进展。青岛峰会与会国当中增加了新入会的印度和巴基斯坦，以及具有观察员地位的伊朗、蒙古、阿富汗以及白俄罗斯，还有对话伙伴国土耳其、尼泊尔、柬埔寨、阿塞拜疆、阿美尼亚以及斯里兰卡。专家认为，上合组织未来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而此外，上合组织成员国已经多次进行了反恐军事演习。美国总统川普五月底将美军亚太司令部改名为是印太司令部，有评论指川普此举是在于平衡中国在区域内的影响力。吴飞认为，上合组织各个成员国假想敌不同，短期内上合组织的成为军事联盟抗衡美国印太战略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那么这个假想敌，我认为上合组织现在每一个国家的假想敌，我想都不太一样，而且还是不重叠的。
吴飞表示，上合组织成员每一个假想敌都不太一样，而且还是不重叠，这个和北约有本质上的区别。如果假想敌建立在印太战略或者是印太联盟基础上面，是不是这样，现时还是需要观察。李伟指出，上合组织成员国的人口已经占几乎全球人口的一半，他认为该个组织今后可能进一步扩员，但是不能够用冷战时期北约和华约组织的性质来对他们是定义。李伟表示，所谓的认为上合组织没有用论，可能仍然是认为上合组织未有发挥对外的军事作用或者是结盟的作用，所以说显得是一个毫无紧要的国际组织。这种思维方式仍然是以一种对抗的性质，这种思维方式来看待国际组织的思路和观点。
但是我们认为呢，上合组织新就新在呢， 他不是要谋求对抗，
但是他们认为上合组织新就是他不是要求谋求对抗，亦都不是要军事结盟的组织，这样是在新的国际环境之下，特别是全球化的发展情况之下，谋求共同发展的共同安全的这样一个国际性组织。英国上院负责国际关系的豪厄尔勋爵的文章表示，很明显虽然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存在着无数争议，但是其余的成员国，尤其是中国，认为上海合作组织论坛在管理以及促进有关安全、犯罪控制、法律程序、环境以及健康标准，或者是金融和贸易等共同目标方面，并且在更为有效机构的合作基础上面实现这些目标，越来越有用处。上合组织2001年成立以来，国际社会和学术界对它的地位和影响力的看法一直存在着分歧。一些人认为主要由中国、俄罗斯和前苏联在中亚的斯坦国组成的上合组织无法和冷战时期的华沙条约组织以及是冷战之后仍然保持影响力的北约组织相提并论，甚至一度被认为是它的存在与否无关紧要。但是它的未来发展势头和抗衡美国印太战略布局的意图不容忽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北京发来的报道。
近一年多以来，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国家巴拿马、多米尼加接连和台湾断交，引起美国国会对中国积极拉拢台湾在拉美地区邦交国的注意。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荣誉主席罗斯·雷提南星期五在华盛顿呼吁拉美国家不要为了金钱而相信北京的虚假承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古巴裔的共和党众议员罗斯·雷提南在国会山对全球台湾研究中心发表演讲时透露，他6月7号星期四才和洪都拉斯总统埃尔南德斯见面。他告诉埃尔南德斯听，不要相信中国的虚假承诺而与台湾断交，因为已经有很多的案例显示中国在拉美和非洲地区到处散钱，但答应的承诺并未兑现。罗斯·雷提南说，中国不遵守同样的规则，如此的腐败经常愿意去贿赂官员，好像台湾这样的国家很难在金钱上与他抗衡，但台湾有一个很好的故事可以诉说。每一次他们和拉美国家或者是非洲国家的领导人见面，他们都会告诉他们，不要忘记有些价值是不能够用金钱来换取的。至于埃尔南德斯的反应，罗斯·雷提南说，埃尔南德斯表示洪都拉斯很贫穷，他必须从各方面寻求财政支持，但是他也很清楚美国和台湾是洪都拉斯的盟友。罗斯·雷提南相信台湾应该不会失去洪都拉斯，不过美国的帮助非常重要。他说，现在台湾已经在拉美失去两个邦交国，不能够再失去任何一个，否则会产生多米诺骨牌的效应。罗斯·雷提南说，中国在西半球的长期战略目标是要削弱美国的民主和影响力，建立有利于其专制体制的世界新秩序。只要多一个台湾邦交国和中国建交，美国的影响力就越加减弱，因此美国必须支持台湾维系与拉美国家的联系，与民主盟友台湾站在一起，无论是贸易协定、军售或外交，双方都要创造更多的连结。如此不单止对击退中国的攻击非常重要，更有助于将民主扩大到全世界。最近才访问过台湾并且与蔡英文总统会面的罗斯·雷提南说，民主自由是台湾应该强调的亮点，拉美国家因为贫穷需要外来资金援助，中国就是他们的蜜糖老爹，但是这种蜜糖老爹却只有许诺有余，兑现不足。在这一场全球台湾研究中心和国际评估与战略中心针对美国与台湾如何应对中国在拉美地区扩张的座谈会中，多位专家都认为，虽然在金钱援助上台湾没办法和中国相比，但是美台共享的民主自由价值是对拉美国家最好的宣传武器。美国陆军战争学院战略研究所拉美研究教授艾里斯认为，中国在拉美地区夺取的台湾邦交国距离美国极为接近，目前剩下的10个邦交国除了南美的巴拉圭以外，和美国的距离亦都更为接近，他们对美国的战略价值极为重要。艾利斯认为，川普政府即将填补的拉美外交团队 在到位后应该有助于协调出能够应对这个挑战的政策。另外，艾利斯亦都建议台湾恢复2008年台海两岸外交休兵前的做法，在拉美地区和中国展开更主动更积极的外交竞争。艾利斯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在他观察台湾与拉美国家关系15年期间，看到台湾外交人员在两岸外交休兵的情况下，对中国在拉美国家的活动并不太在意。如果现在两岸之间已经不再外交休兵，这样台湾也都应该在政策上做出相应的调整。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香港本土派的人士因为暴动罪被严判入狱，中国3名知名的维权律师被正式吊销执业证，越南拘捕8余名的抗议经济特区法律的示威者。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下面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香港一名主张脱离中国大陆统治的本土派人士被香港高等法院以暴动罪和袭警罪判处6年监禁。据信这次是多年来香港民主活动人士遭遇的最严厉的刑事处罚。本土民主前线前发言人27岁的梁天琦，因为和2016年2月在旺角发生的警民大冲突有关，早前被法院判定触犯暴动罪。在那次警民冲突之中，本土派人士向警察投掷砖块、焚烧垃圾桶，以表达对北京侵蚀香港自主和自由的强烈不满。高等法院法官6月11日在宣判刑期的时候说，虽然这个案件涉及政治，但是任何人不得因为政治诉求而使用暴力。这项判决被认为是当局对香港年轻激进分子发出的警告。中国当局继2015年709大捉捕维权律师及公民之后，在从去年9月开始对维权律师以吊销、注销执业证为主的新一轮打压近期达到高潮。在回南的709捉捕案，辩护律师文东海近日被当局正式吊销律师执照证书之后，因709案被捉几年的北京的李和平也都受到被正式吊销律师执业证的司法局信函，同时被外界誉为律坛怪杰的709案辩护律师杨金柱也都被湖南司法局正式吊销执照，理由就是以攻击诋毁司法机构和司法制度等不当方式影响依法办理案件，扰乱法庭秩序，干扰诉讼活动的正常进行，发表恶意诽谤他人的言论。据统计，从去年19大前夕的9月开始至今，已经有9个省份的17名维权律师以及3家律师所陆续被吊销或者注销执业证。越南爆发抗议以中的经济特区的法律的暴力示威，100多人被当局拘捕，反对者担心该法律将会为中国公司提供不合理的优势。中国就示威展示的反华情绪已经对在越南的中国公民发出旅行安全警告，很多示威者打出反对中国的标语牌。示威者向中南部平顺省的地方政府总部投掷石块和自制的瓶装汽油弹。官方控制的越南快讯新闻表示，在示威者和警察的冲突当中，102人被拘捕，几十名警察受伤。新闻又说政府大楼遭受到了破坏。阿富汗官员表示，一名自杀式炸弹杀手星期一袭击了喀布尔的农村发展部，打死了12个人，打伤了31人。农村发展部先言发言人达乌德纳伊米对法新社说，该部出口处发生爆炸，目前没有人声称对爆炸负责。在星期日，一条由175000人组成的人链延伸了200公里，他们要求在西班牙北部巴斯克地区举行独立公投。示威者手牵手连接起来，从海滨度假胜地圣塞巴斯蒂安延伸到巴斯克首府维多利亚。有部分人使用白色的围巾作为人链的一部分，而其他人就唱歌跳舞。纽约百老汇音乐剧 乐队来访，在美国时间星期日晚举行的东尼奖颁奖典礼上面获得了最佳新音乐剧奖。这部音乐剧是讲述一个埃及警察乐团预定到以色列一个小镇举行音乐会，但最后错误地到达了另外一个城镇的故事。这部音乐剧的男女主角卡特里娜·勒斯和东尼·沙勒分别赢得了最佳音乐剧男女演员奖。根据在2007年一部同名的以色列电影改编的《乐队来访》击败了《冰雪奇缘》、《辣妹过招》、《海绵宝宝》。音乐剧《小岛故事》在今年赢得东尼奖最佳重演音乐剧奖。今年的东尼奖颁奖是因为演员罗伯迪里奴上台介绍特别奖，获奖新人布鲁斯·斯普林斯丁的时候变得政治化。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这次时事经纬环节。前年农历年初一，香港旺角冲突，本土民主前线的发言人梁天琦等人早前被裁定一项暴动罪名成立。高等法院法官星期一判刑，说不接受政治诉求为求情的理由，亦都有案例显示任何选择参与暴动的人都是咎由自取，判刑必须有阻吓性。判处梁天琦监禁六年，同案另一个被告卢建文判监七年，是旺角冲突案至今判刑最重的被告。有本土派的团体回应判刑，说担心梁天琦成为香港的刘晓波，因为争取民主被判长期监禁。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2016年2月8号晚至到9号，即是农历年初一至到初二清晨的旺角冲突，最初是由本土民主前线号召市民到旺角声援小贩，维护香港人农历新年夜市的传统，到后期群众和在场的警员爆发冲突，演变成大规模的警民冲突，有人向警察掟砖，亦都有警员向天开枪驱散示威者，是香港主权移交以来最严重的一次警民冲突。警方事后拘捕最少91人，其中至少31人被控暴动罪受审，10个人转介至到高等法院审理，包括本土民主前线案发时的发言人梁天琦等5人，被控煽惑暴动和参与暴动等罪名。陪审团今年5月中一致裁定梁天琦煽惑暴动罪名不成立，但是一项暴动罪名成立，另一项暴动罪就未能达至有效裁决。高等法院法官彭宝琴星期一，即是6月11号判刑，表示不接受政治诉求为求情的理由，法庭不容许有人将民生和政治等争议诉诸暴力，否则会对社会带来错误的信息，以为对政府和社会现况不满就诉诸暴力行为。法官又引述案例显示，暴动属于集体性质的案件，有人选择参与，后果都是咎由自取，亦都不能够诉诸被挑衅作为求情的理由，以为有强烈诉求就可以聚众犯事。法庭只是会关注暴力行为对社会安宁的影响。法官又表示，量刑需要显示整体暴力情况和规模等等，而不是各个被告的单一行为，并且需要判处阻吓性的刑罚。法官表示，27岁的首被告梁天琦一项暴动罪被裁定罪名成立，以及早前承认一项袭警罪。法官表示，梁天琦在亚街老街连同他人一同参与暴动，破坏社会安宁。他离开砵兰街之后，再同人群在亚街老街向交通警投掷玻璃樽和垃圾桶等的杂物。有新闻片段拍摄到梁天琦用胶桶和木制的卡板袭击警长敏感基，又用脚踢他。 法官表示，梁天琦承认的袭警罪有警员永久伤残 1% 至 2%， 附近又有人纵火，是有规模有组织，而亚街老街暴动一度有200人面对10名没有装备的警员，强弱悬殊。暴动罪量刑起点是6年，至于袭警量刑起点是18个月，由于梁天琦一早认罪减至到12个月，由于两罪是属于同一事件，两项控罪刑期同期执行，判梁天琦监禁6年。法官表示，31岁的第三被告卢建文一项砵兰街暴动罪罪名成立，他参与的砵兰街暴动有500人聚集，而且是有预谋有组织，因为他们戴上口罩又换了盔甲，人群更加同警方对峙4个钟头，并且投掷石头砖块等等，又淋泼液体。法官表示，卢建文一早在场协助现场的小贩推车，又一起指骂食环署人员，其后又被拍摄到他11次投掷物品，又执起泥沙袭击警员。法官表示，卢建文积极参与当中，量刑起点是7年，由于不认罪不能够扣减刑期，判处监禁7年。本案受到香港各界关注，法庭里面的旁听席和法庭外面的公众席都坐满人，商学三子黄之锋、罗冠聪和周永康，本土派的青年新政梁仲恒等社运人士，星期一朝头早都有到法庭旁听法官判刑。青年新政的梁仲恒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法庭的判刑是意料之内的重，因为早前在区域法院审理的部分旺角冲突案件，有被告判监超过4年。梁仲恒认为，梁天琦等被重点打击的对象就会被加重刑罚。梁仲恒又认为，法庭的判刑有政治考虑，而且缺乏一致性，即是 consistency。他舉例，2016年有南亞裔小販推跌食環署執法人員，令到對方死亡，被控誤殺，被判監1年。梁仲恒表示，旺角衝突沒有導致任何人命傷亡，但是當局以暴動罪檢控示威者，今次案件法庭判處6年甚至7年的監禁是欠缺一致性，令人無所適從。他認為不會帶來阻嚇作用，反而可能會令人走向極端。
法庭是沒有了這個 consistency 很久了，你這樣最後的結果就是，哦，我即如果當是一個，有犯罪傾向的人，那我為什麼不殺人，我不如做盡一點。這個訊息其實是很差很差很差，我們社會上面絕大多數人都沒有人見到，会希望见到有嗰啲画面会发生，系绝大多数都唔会有。咁但系法庭俾呢个 message 出去，系代表啲咩？原来系咁样嘅，咁即系杀人放火金腰带，系做尽啲咯。系咪要咁样样？
梁仲恒表示，法官话唔会考虑旺角冲突背后嘅政治问题同埋诉求，但系佢又认为当晚嘅示威者系有预谋有组织。他们为什么会无缘无故走在一起闹事？梁仲恒认为法官的判刑理据是自相矛盾，而当局不去处理目前香港不民主的政治制度、社会资源分配不均等的问题，将来时机一到可能会触发更大规模的抗争。
人是会有 anger， 群体是会有 anger， 如果 anger 如果没有任何条件去梳理咗嘅话咧，其实佢会一度都存在。今日我哋社会就系呢个状况，人会有去变好嘅心态，希望嗰个社会变得更加好。呢啲得唔到梳理嘅话，都会一路咁存在。咁你而家强行咁样将佢禁住咗，佢唔代表佢会不存在。你将佢哋当中追求的人尝试困在监牢里面，他亦都不会无啦啦去改变了个想法。
梁仲恒表示，暂时青年新政或者其他本土派的团体未有针对今次判刑举行声援梁天琦等被判入狱的旺角冲突抗争者。他认为与其举办形式化的行动，不如在日常生活当中将抗争者追求民主的理念和身边的屋企人、朋友或者街坊分享，亦都可以写信给在囚的抗争者鼓励他们，这些行动对在囚的抗争者或者更有帮助。据香港苹果日报报道，本案是香港开埠以来暴动罪最重的判刑，其中卢建文就一项暴动罪被判监七年，之前所有旺角冲突案都是在裁判法院或者是区域法院审理，被控暴动罪的被告就在区域法院审理。在最先审理的几宗案件大致是判监三年，有认罪的被告判监两年九个月，亦都有因为被告年轻被判入教导所。判监最重的被告除了暴动罪之外，同时涉及纵火，被判监四年九个月。报道并表示，暴动罪在香港甚为罕见，过往只是用于六七暴动、白石难民营冲突和喜灵州戒毒所骚乱事件，其中一宗六七暴动的案件被告判监两年。新成立的追求香港独立的本土派学生组织学生独立联盟召集人陈家驹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六七暴动的时候，港英政府处理暴动案件的方式和目前主权移交之后的中国政府有很大分别。他认为港英时期香港的宗主国英国是一个法治的国家，对于反政府的示威者都会依案例刑期去判决。陈家驹认为现在统治香港的中国政府，他对已故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等维权人士都会判处不合理的监禁刑期。他担心律政司就另一项陪审团未有达成共识的梁天琦涉嫌参与暴动案进行重审，会令到梁天琦变成香港的刘晓波，因为争取民主被判长期监禁。
我哋香港其实慢慢步向就系类中国嘅一个政治检控嘅情况，咁有机会梁天琦可能就会变成下一个刘晓波咁嘅人。而家梁天琦已经系执行服紧刑啦，咁系话如果佢再拖多一段时间先再判呢一个刑期嘅话，跟住个法官再话分期执行，咁可以再长多少少嘅时间。咁当然啦，当时嘅民怨或者当时政府控制呢个社会手段，我哋更加唔清楚。咁所以我哋好担心就系梁天琦会变成下一个嘅刘晓波嘅人物，即系长期咁样被监禁喺呢个囚牢里边。
陈家驹表示，联盟的成员和讨论区的网民对梁天琦被判监六年的反应主要是感到愤怒，又预期日后的抗争会做得更尽。
当然亦都有人会觉得他真的不用了，六年是为了小贩。所以我想我们组织或者是我认识的独派的组织或者本土组织都是，他们现在是采取一个有效的方法，咁就係佢哋唔介意係和平定係用武嘅，但係只要嗰一樣嘢我哋係思考過，原來前人做過，可能有啲方法更加 work 嘅話，我哋就會去做。咁所以即係我哋唔排除有更加有效嘅勇武嘅抗爭有機會再出現。
到法庭旁聽嘅社民連前立法會議員梁國雄表示，本案係政治報復。他认为是港府对雨伞运动之后抗争者反抗的报复，完全不同意法官的判刑。梁国雄将六七暴动和本案比较，他认为旺角冲突实在称不上是暴动，如果真是暴动就有宵禁，但是旺角冲突没有警察或者市民死亡。他又表示，前特首梁振英将旺角冲突定义为暴动，再安排案件高调审讯，是政治意义多过刑事意义。 而本案认罪的被告王家驹承认参与一项亚街老街的暴动罪，传媒的片段亦都影到他向警员投掷发泡胶箱，他被警方拘捕之后在警戒之下说，啲人出来我就出来，当时好乱好多人，之后我就被你拉了。法官判刑表示，王家驹好早就已经被捕，未有参与之后的事件，判刑起点是4年半，加上认罪略为减刑，判监禁3年半。代表梁天琦的资深大律师蔡维邦表示，刑期绝对不轻，他已经向梁天琦解释，而梁天琦正是考虑是不是就定罪和刑期上诉，亦都就控方申请一项陪审团未达成共识的暴动罪重审的事宜作考虑，预料梁天琦需要同屋企人商量，相信一两个星期之内会有决定。蔡维邦仲话，再经历一次重审未必符合梁天琦的最佳利益。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上个星期四在白宫同来访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举行联合记者会的时候说，美国和北韩有可能在新加坡举行的美国和北韩首脑峰会上签署一份的协议，正式终止韩战。此前有南韩媒体披露话，6月12日川金会召开的时候，南韩总统文在寅亦都将会加入，由南北韩和美国三方共同宣布韩战结束。但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话，冇中国，朝鲜半岛的终战宣言无效，可以随时推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随着美国北韩首脑在新加坡的历史性会晤已经进入倒计时，各方预期美国、北韩、南韩三方有可能联合宣布朝鲜战争正式结束，而这个将是这一次川金会最引人注目的成果，甚至超过就北韩去核所达成的意向性协议。南韩中央日报网站6月3日曾援引知情人的话透露，在6月12日的美国北韩首脑历史性峰会上当日或者次日，美国、南韩和北韩三国首脑将共同宣布朝鲜战争正式结束。南韩朝鲜民族日报6月5日亦报道话，终战宣言将加入南北韩和美国和南韩互不侵犯的内容，但重点是美国承诺不对北韩发动军事进攻。川普总统6月7日星期四在白宫和安倍首相联合举行记者会时话，他对在6月12日的新加坡峰会上签署终止朝鲜战争的协议抱持开放态度。众所周知，朝鲜战争1953年7月27日结束时，中国、北韩和联合国三方只是签署了朝鲜停战协定，而不是和平条约。因此从技术角度说，朝鲜半岛仍处于交战状态。今年4月27日，南北韩领导人在板门店非军事区韩方一则举行会晤后，双方发表了板门店宣言，明确表示要在朝鲜停战协定签署65周年的今年宣布结束战争状态，推进停和机制转换。换言之，南北韩有意达成和平条约以取代停战协定。宣言中说，要为建立永久和平机制努力，促成南北韩美国三方会谈或者是南北韩美中四方会谈。所谓南北韩美方三方和南北韩美中四方的讲法，来自于南韩总统文在寅对朝鲜半岛和平机制的设想。南北韩板门店峰会后，韩民族日报5月3日的一篇报道说，南韩总统府青瓦台的设想是政治意义的终战宣言由南韩、美国、北韩三方参与，而由制定保障的和平条约由包括中国在内的四方制定。作为当年朝鲜战争的主要交战方之一，中国官方、学术界和民间对于美国、南韩、北韩三方可能会在中国缺席的情况下联合宣布朝鲜战争正式结束的消息异常敏感。察哈尔学会研究员曹新4月26日在《金融时报》中文网上撰文称，参与结束朝鲜战争几乎已经是中国唯一合法、合理介入半岛事务的切入点。一旦失去，中国必将在半岛走向边缘化。 中国国际关系学者、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史恩宏对美国之音话：中国是参战方之一，任何人要排除中国作为朝鲜半岛中战的角色之一，这个是不对头的，中国一定会好不愉快。中共党媒《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6月4号刊登文章，直接了当的话，如果没有中国参与，美国和北韩或者是美国、北韩、南韩三方签署的中战宣言，没办法从技术层面取代朝鲜停战协定。讲白了，它只是一份双边或者是三边文件，随时可以被推翻。但美国霍夫斯特拉大学国际法教授古举伦认为，对于一份只是具有政治意义而不具法律约束力的朝鲜战争中战宣言来讲，并没有一定要中国参与的必要。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好了，听过有关的报道之后，就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和 Michael 正在在咖啡馆里面就喝咖啡，李华就在那里看报纸。今日李华就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分别就是Check something out, 以及 to call something.
What's in the news today, Li Hua?
有啲乜嘢新闻？我唔系睇新闻啊，我喺度睇请人嘅广告，想搵份临时工赚啲钱啊。
Let me take a look. Hey, check this one out.
等我睇下。招聘辅导两名细路仔，母语系中文嘅家庭教师。系啦 ，Michael， 你头先话咩话？Check this one out， 你叫我将呢张报纸借出去，呢度又唔系图书馆，而且张报纸系我自己买噶。
No， I said check this one out。To check something out means to look at something closely。
哦 ，check something out 系仔细睇下嘅意思。Check， C H E C K， out， O U T， 咁唔系喺图书馆借书嘅意思咩？
Well。That's the formal meaning of to check something out. However, the informal meaning is to have a look at something.
原来 to check something out 可以指从图书馆借书，但是在不正式的场合就是仔细看下的意思。那这个大概是非常口语的讲法，是吗？
Right. Okay, check this advertisement out.
看下这个广告。不行，他们要找的家庭教师要住在他们家的地牢，还要凑小孩子的，哎呀，算了。
You know, Li Hua, you can also use check it out when you want someone to notice something or pay attention. It pretty much means, whoa, look at that.
哦，要令人注意一些事的时候，也可以用 check it out， 是不是就好像我们中文里面说的？
That's right.Whoa, check it out, Li Hua. That building across the street's on fire.
咩话？马路对面嗰间屋着火啊！哎呀，系啦，你睇一睇啊，三架救火车嚟咗啦，希望冇人喺屋里边啦。
Hey, check this out. Oh, I call this one.
等我睇下，招聘一位研究生。带几个细路仔去参观纽约的博物馆和参加文艺活动，报酬优厚。哎，这份工作太好了。
No way, Li Hua. I already called this job.
Michael, 你讲咩话？你已经打咗电话？
No, that's not what I mean. I said, I call this job. Call, C-A-L-L. Whoever says, I call something first,has the first claim on whatever they called.
Oh, call something, 就是边个讲要呢样嘢，咁呢样嘢就归佢嘅。你先讲话要呢份工，所以呢份工就系你噶。Hey, Michael, 唔好唔记得，你喺度帮我揾工噶。
Actually, no one can call this job. We can both apply and see who gets it.
咁就系咯，冇人可以 call on this job， 边个都可以申请呢份工。
I know. I was just teasing you.
好啦 ，Michael， 你再同我举几个 to call something 嘅例子好吗
？Okay. When I was little, before my family went somewhere in the car, I would always yell, I call the front seat. My brother and I would always fight over who got to sit in the front seat.
啊、你小个嗰阵时同你细佬争坐车位啊？你如果 called the front seat， 你就坐喺前边。哼，你仲好意思？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又从 Michael 嗰度咧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嘅。第一个咧就系 to check something out， 系非常口语嘅情况之下 ，to check something out 就系指仔细睇一睇嘅意思。而另一个咧就系 to call something on， 意思就系边个讲。边个就有优先权得到某一样嘅事物。好啦，今次嘅流行美语嘅节目时间又够啦，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就播送到呢度，不过我哋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耀玲。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